人像一棵树，你以为树根是我们的脚，或者是我们的童年，也有可能是我们会保守一辈子的秘密，是一段我们耿耿于怀难以面对的一段过往。这些秘密或过往大多出生于我们人生的前半段，却扎根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决定整个人生的走向。与您分享冯骥才的文章《看望老柴》。对于身边的艺术界的朋友，我从不关心他们的隐私，但对于已故的艺术大师，我最关心的却是他们的私密。我知道那里埋藏着他的艺术之源，是他深刻的灵魂之所在。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有两条路，我放弃了从一条路去瞻仰普希金家族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甚至谢绝了那里为欢迎我而准备好的一些活动。这是因为我要经过另一条路，去到克林看望老柴。老柴就是俄罗斯伟大的音乐家柴可夫斯基，中国人亲切地称他为老柴。我读过英国人杰拉德·亚伯兰汉写的《柴可夫斯基传》，他说柴可夫斯基人生中最后一个居所在克林的房子，二战中被德国人炸毁。但我到了俄罗斯却听说那座房子完好如故，我就一定要去，因为柴可夫斯基生命最后的一年半住在这座房子里。在这一年半中，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资助人梅克夫人的支持，并且在感情上遭到沉重的打击。他到底是怎样生活的？是穷困潦倒，心灰意冷吗？给人间留下无数绝妙之音的老柴，本人的人生并不幸福。首先，他的精神超乎寻常的敏感，心情不定，心理异常，情感上似乎有些病态。他每次出国旅行，哪怕很短的时间，也会深深地陷入思乡之痛，无以自拔。他看到别人自杀，夜间自己会抱头痛哭。他几乎患上严重的精神官能症，他惧怕听一切声音，有可怕的幻觉和濒死感。当然，每一次他都是在精神错乱的边缘上又奇迹般的恢复过来。在常人的眼中，老柴个性孤僻，他喜欢独居，在37岁以前一直未婚。他害怕一个未知的美人闯进他的生活，他只和两个双胞胎的弟弟莫迪斯特和阿纳托里亲密地来往着。在世俗的人间，他被种种说三道四的闲话攻击着，甚至被形容为同性恋者。为了瓦解这种流言的包围，他几次想结婚，但似乎不知如何开始。1877年，他几乎同时碰到两个女人，但都是不可思议的。第一位是安东尼娜，她比老柴小9岁。安东尼娜是老柴的狂恋者，而且是突然闯进他的生活来的。在老柴决定与他订婚之前，任何人，包括他的两个弟弟，都对这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一无所知。据老柴自己说，如果他拒绝了安东尼娜，那就是如同杀掉一条生命。到底是老柴被这个执着的追求者打动了，还是真的担心一旦回绝就会使安东尼娜绝望致死呢？ 于是他们婚姻的全过程如同一场飓风，订婚一个月后随即结婚，而结婚如同结束。脱掉婚纱的安东尼娜在老柴的眼里完全是陌生的，无法信任的，甚至是一个妖魔。而安东尼娜呢，对老柴的音乐一无所知。原来这个女子是一位精神病态的追求者，她比盲目的追求者还要可怕。老柴差一点自杀，他从家中逃走，还大病一场。他们的婚姻以悲剧告终，这个悲剧却成了他一生的阴影，他从此再没有结婚。第二位是富有的寡妇纳杰日达·冯·梅克夫人，她比老柴大九岁，是老柴的一位铁杆崇拜者。梅克夫人写信给老柴说，你越使我着迷，我就越怕同你来往，我更喜欢在远处思念你，在你的音乐中听你谈话，并通过音乐分享你的感情。而老柴呢，回信给他说，你不想同我来往，是因为你怕在我的人格中找不到那种理想化的品质，就此而言，你是对的。于是他们保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纯精神的情感，互相不断的通信，信中的情感热切又真诚。梅克夫人慷慨地给老柴一笔又一笔丰厚的资助，并付给他每年6000卢布的年金。这个支持是老柴音乐殿堂一个必要而实在的支柱。然而过了14年之后，也就是1890年9月，梅克夫人突然以自己将要破产为由中断了老柴的年金。后来老柴获知梅克夫人根本没有破产，而且还拒绝给老柴回信，此中的原因至今谁也不知道，但是老柴本人却感受到极大的伤害。他觉得往日珍贵的人间情谊都变得庸俗不堪，好像自己不过靠着一个贵妇人的恩赐活着罢了，而且人家只要不想搭理他，就会断然终止。他从哪里收回这失去的尊严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老柴搬进了克林镇的这座房子。我对100年前老柴真正的状态一无所知，只能从这座故居求得回答。进入柴可夫斯基故居纪念馆临街的办公小楼，便被工作人员引着出了后门。穿过一条布满树荫的小径，是一座带花园的2层木楼。楼梯很平缓，也很宽大。老柴的工作室和卧室都在楼上。一走进去，就被一种静谧的、优雅舒适的气氛所笼罩。老柴已经走了100多年，室内的一切几乎没有人动过，只是在1941年11月，德国人到来之前，前苏联政府把老柴的遗物全部运走，保存起来，战后又按原先的样子摆好，完璧归赵，一样不缺。工作室的中央摆着一架德国人在彼得堡制造的黑色的白伊克尔牌钢琴，一边是书桌。桌上的文房器具并不规整，好像等待老柴回来自己再收拾一番。高顶的礼帽，白皮手套，出国时提在手中的旅行箱，外衣等等，有的挂在衣架上，有的搭在椅背上，有的搁在墙角，都很生活化。老柴喜欢抽烟斗， 他的一位善于雕刻的男佣给他刻了很多烟斗，摆在房子的各个地方，随时都可以拿起来抽。书柜里有许多格林卡的作品和莫扎特整整一套72册的全集。这二位前辈音乐家是他的偶像。书柜里的叔本华、斯宾诺莎的著作都是他经常读的。精神过敏的老柴在思维上却有着严谨与认真的一面。他在读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等等作家的作品时，几乎每一页都有批注。老柴身高1.72米，所以他的床很小。他那双摆在床前的睡鞋很像中国的出品，绿色的绸面上绣着一双彩色小鸟。他每天清晨在楼上的小餐室里吃早点、看报纸，午餐在楼下，晚餐还在楼上，但只吃点小点心。小餐室位于工作室的东边，只有3平米见方，三面有窗，外边的树影斑斑驳驳投照在屋中。现在餐桌上摆着一台录音机，轻轻地播放着一首钢琴曲。这首曲子正是1893年他在这座房子里写的，这叫我们生动地感受到老柴的灵魂依然在这个空间里。所以我在这博物馆留言部写道，在这里我感觉到柴可夫斯基的呼吸，还听到他音乐之外的一切响动。在这里我感觉到柴可夫斯基的呼吸，还听到他音乐之外的一切响动，真是奇妙之极。略带伤感的音乐中，我看着他挂满四壁的照片。这些照片是老柴亲手挂在这里的。这之中有演出他各种作品的音乐会，有他的老师，有他的老师鲁宾斯基，以及他一生最亲密的伙伴、家人。有他的老师鲁宾斯基，以及他一生最亲密的伙伴、家人、父母、姐妹和弟弟，还有他最宠爱的外甥瓦洛加。这些照片构成了他最珍爱的生活。他多么向往人生的美好与温馨。然而，如果我们去想一想此时的老柴，他破碎的人生、情感的挫折、生活的困窘，我们绝不会相信居住在这里的老柴的灵魂是安宁的。去听吧，老柴最后的一部交响曲，第6交响曲，正是在这里写成的。它的标题叫《悲怆》。那些又甜又苦的旋律，带着泪水的微笑，无边的绝境和无声的轰鸣，这才是真正的此时此地的老柴。老柴的房子矮，窗子也矮，夕照在贴近地平线之时，把它最后的余晖射进窗来。屋内的事物一些变成黑影，一些金红夺目，我已经看不清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了，只觉得在音乐的流动里，这些黑块与亮块来回转换，他们给我以感染与启发。忽然我想到一句话，艺术家就像上帝那样，把个人的苦难变成世界的光明。我真想把这句话写在老柴的碑前。 你不知道经受过苦难的人是否也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你不知道那些给人以希望的人可能自己却长久地挣扎于痛苦的深渊。享受使人迷失，悲苦让人领悟。世界就那么大，岁月就那么长，在同样有限的一遭人生里，我们却是那么不一样。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我是朝雨，祝您晚安，明天见。